我们今天要看从诗篇110篇里面来谈法律真好。我要说明一下哈，我想我们特别在我们华人文化里面，我们对法律 law 哈不会觉得有什么很好，这可能是华人文化里面的特色，也可能是所有亚当夏娃后裔的特色，就是 law。 第一个，我们想到法律跟律法不太一样，律法好像是上帝的话，法律好像就是人的规矩。其实 law 在上帝的话里面，在人的规定里都是相关的。即使是人的规定，即使是不信主的人的规定，或国家民族公司的，那里面仍然多少反映出一些上帝把法律或律法，也就是他的心意的要求，多少反映在人间的法律里面。所以我们在讲到法律和律法，上帝的规定和人的规定的时候，不要把它想得太分开了。都是上帝或多或少要在人间执行的哈。我说包括人间的权柄所设立的法律。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想到说，哦，主的话，主的道，尤其诗篇119篇，它很宝贵很美好。但我不知道我们这样读，我们心里是不是真的这样想。另外一方面呢，在我们生活里面，包括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法律系的，我也不知道你会像诗篇119篇或圣经类似的经文那样讲，哦，你的法度比蜜还要甜。我不知道法学院的学生在念宪法刑法，或者你平常在到一个公司去上班，然后本公司的升迁的规矩，那都是法律。各位，我们会觉得很好吗？所以我这个题目是不大恰当的，就是说不大适应在人间的情形。那是诗篇119篇这样讲，我就不能不做这个结论。但是就我们人的个性，也许是我们罪恶的本性，我们不会觉得法律很好，我们会觉得法律或规矩或条文很麻烦。如果你看这小说看多一点哈，你对律师的印象不太好，尤其是美国的那些很多小说里面，律师啊都是一些专门钻法律漏洞的那些人，而他们知法犯法，那对律师印象不太好。我们在台湾呢，常常又对法官的印象也不太好，最近听说有什么恐龙法官啊，什么对法官印象也不太好。反正律师、法官、检察官这些人都跟法律有关系，然后平常我们对警察的印象恐怕也不太好，警察不是司法人员了，警察是执法人员了。那我们也觉得他们有时候很凶，然后各位常常大家都会骂警察哈。我也不知道，在我们台湾，我觉得警察的身份也不太被看重，好像就是没事就开罚单，有事他都不见了哈。那么对律师、对法官、对警察，还有一个跟法有关系的，就是立法委员，那就不是司法人员了，那是立法人员了，我们印象也不太好，好像立法的立法院常常都立一些对自己有利的法。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公司，甚至一个教会或者一个家庭，我们存在所需要的必须的一个东西，就是法的建立和执行，我们一般都不大喜欢。不是司法、执法、立法人员的不大好，或者就是公司行号或者家里面学校的规矩让我们绑手绑脚，我们不大喜欢。然后还有一点，我们好像也不会像诗篇119篇作者那样，就是对于法律的本身，我刚刚讲的都是跟法律有关的人员，我们不大喜欢。但对法律本身呢，各位，就是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谁有兴趣看什么宪法，你的阅读物是啊，最近读了宪法，最近读了中华民国的刑法，这没事干不会想读。我们讲最简单的法律好了，你买了一个新手机， 你买了一个新冰箱，你买了一个新汽车，那么通常使用者手册那也跟法差不多嘛，你要怎么用嘛，我们通常也不喜欢。各位，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买了 iPhone 是看那个使用手册的，我是最不喜欢看这些东西，因为我看不懂，我常不知道那些文字怎么那么难懂。有的时候我就会跟那懂的人讲，这里面讲什么你就跟我讲就好了啊，你要按哪个 key 会怎样啊？我要印东西要按哪个 key 就好了。我不知道，但我也特别笨哈。就总之，我们对法律的印象和执法、司法、立法人员，我们都有一些不怎么喜欢。当然了，我们也承认，如果我们的儿女成为了律师或者司法官或者检察官，通常我们觉得这个行业还不错哈。不过，就是我们对。行业还不错，大概也只是因为赚的钱还不错，地位还不错。至于说我自己觉得好像律师、法官、警察这些，一般我们对他们的印象好像不如老师啊或者记者啊或者医生呢、啊、好像还好一点。就我们对法不是很喜欢。那这是人文界的。在自然界里面，我们对法呢好像也不算太喜欢。什么叫自然界呢？自然界的法跟我们比较有关系的，一个是物理，一个是医学。物理嘛，那个牛顿三大定律，那个定律是自然法里面的一个部分，对我们来讲大概没有反感，但对我这种笨的人来讲，也就是除了敬畏以外，我也没有什么喜悦，没有像诗篇里面哦，耶和华的法度。各位，你不要忘记，耶和华的法度并不只是敬拜他的事情，并不只是我们人和人之间上帝规定的事情。耶和华的法度包括上帝创造和管理整个宇宙，也就是应该包括牛顿的三大定律那些东西有关系的。我也不觉得那个很美，我也不觉得哦，好甜蜜啊。我希望我们当中有人，如果学物理、学化学、学自然科学学得够好，你会说，康牧师啊，如果你知道宇宙的法则多奇妙啊，你就会像诗篇很多其他的哦，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啊，哦，神的法度啊，怎么奇妙？如果你知道春夏秋冬啊、这些东西的美好的话啊，你会敬畏上帝。我虽然不懂。但有的时候看到某些这一类的电影的时候，我也会说哦，主是很奇妙。不过那个就一点点。医学方面的法呢，我觉得是伤心的事情。通常医学方面人体保健的这些法律啊，我的感觉就是凡是叫你快乐的都不合法。譬如说吃东坡肉啊，这对这个好像不太都不太好。譬如说要我们身体健康的法则，大概就是什么多动啊，运动啊，少油少盐少糖，运动，我都不觉得有一样是舒服的。那等一下要去吃饭，我都在想，哎呀，有什么比较好吃的东西，一定都不健康的。都是好，我说的就是可能这个跟我们的罪性有关系。因为不管是自然界的、人文界的，不管我刚刚讲的那些许许多多的，如果就这一切都在上帝的管理和创造之中，甚至他救赎的法则里面，那都是美好的。不是诗篇119篇而已，整本圣经都在讲上帝的法度的美好奇妙。但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罪恶的本性，使我们对上帝不管是什么物理、自然各方面那个法，我们的感觉应该是那个要不然就难懂，要不然就管我们管得太不自由了。所以包括我们今天会看到的，而有的时候你会想到的，像雅各书说，唯独那使人自由之律法。法律什么时候叫我们自由的嘛？自由就是无法无天。各位，也不是大官就都喜欢法律的。 我觉得这一点哈，毛泽东反映的跟可能老庄的很像。毛泽东是，你们知不知道，他喜欢讲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有很，这是他比较随便讲的话，可是他在正式的一些讲话里面也常常讲，我们当中有些同志太看重宪法了什么。我觉得毛泽东是非常不喜欢法律的，他不喜欢有任何东西来约束他，他喜欢他要讲什么大家就听就好了。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包括呢很反对法律的，我不去再去想毛泽东了，以免得大家以为我在谈政治，我不在谈政治。不管是毛泽东，不管是小朋友，不管是你或我，不管我们是身份是开车闯了红灯被警察开罚单，或者开罚单的警察，可能我们心中都也多少，因为我们按着神的形象造，知道法是很神圣的，因为那个不管多遥远，最后好像是跟上帝有关系，那是上帝的旨意的呈现。那也许我们的罪恶就在这里，我们不大喜欢上帝旨意的呈现，或者父母旨意的呈现，或者政府或者法院旨意的呈现，我们喜欢我们自己旨意的呈现。我们如果自己就是自己的法律，我高兴说什么就说什么，做什么就做什么，大家都要听我们的，这种法律我们很喜欢。但通常我们没有办法有这种能力哈，没有这种能力，小朋友就会耍赖啊。有的时候你在捷运上什么，他就大哭啊，因为不依他的意思啊，要依父母的意思啊。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就骂警察，你怎么，我有事的时候你就不找我，光躲在这里开我罚单呐、等等，警察先生也很辛苦，然后法官啊、律师啊，我们更会因为自己的喜好、党派、政治观点，我们会觉得这个法官好，那个法官不好，这个律师好，那个律师不好。我觉得我们在看媒体的时候，或我们自己想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想法。因此，我们对法律的厌恶，或者是不了解，恐怕多少反映出我们有罪。那从这个我们对法律的厌恶、不喜悦，到后来重生得救，被上帝拯救了，我们喜欢上帝的律法。就像我们今天要看的诗篇119篇哈，这需要圣灵很多的工作，这恐怕是我们一辈子的操练。但是其中一个现实的状况，我就说哈，各位，我们当中都是基督徒，多半都是基督徒，有人很久的基督徒，我们还是再说一句，再问一下，我们喜欢上帝的法律吗？我们喜欢上帝的律法吗？我有一点怀疑，我们对上帝律法的喜悦或者厌恶或者陌生的程度，跟我们跟现在的什么中华民国宪法，或者是你的新的 iPhone 的使用手册，大概差不多。我们还是不怎么喜欢。那这个不怎么喜欢，我们就求主帮助了。我觉得这里面当然完全靠着神的恩典，但是我这一堂需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需要操练。那个操练是不舒服的，各位，这也许也就是我到今天哈，我买任何的东西，我很少去看那个使用者的手册。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哈，就是我发现我就越不喜欢，就越不会用这些东西。我们不讲什么冰箱啊这些东西哈，我就讲，可能我到现在也还没有，但是我这几年开逼着要用的，就是我要用教会的电脑了。我逼着要用电脑，因为有的时候要接收一些什么信啊，然后有的时候要上课，有的时候出去上课，他们说康牧师讲义在你的什么 PPT 是吧，还是 PPT 里面，我不知道，就是你非用不可了啊，所以你要用一些了，用一些了，就我刚刚讲的，我还是不太会看。哇，电脑就不是一个使用手册哎，哇，你用这个软体有这么厚的一本，400多页，用这个软体有这么厚的一本，用这个软体有这么厚一本，我看了都怕死了，我根本不看它，就变成恶性循环，就我电脑就是很烂啊， 就常常都要请人家来帮忙啊，请谁谁谁来一下，我那个东西不出来了，不知道怎么搞的了，现在整个画面不会动了，我都不会解决这些问题。好，这个是电脑可能很复杂了。然后我这里有一个叫 MP3， 这人家要我帮他录的，也有使用者手册。哎，我也看不懂，我也不想看，所以每次啊要录，你就告诉我录是按哪一个，停是按哪一个就好了。但是也不只是这样啊，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有的时候包括我刚刚就发现那个档案没有了，太满了，要换一个啊，各位很麻烦呢。但很麻烦，你在世界上生活就非得适应一下不可。那你要适应就要操练一下。我现在慢慢学会一点点，就是说当你愿意去看那个丑色，也愿意去操练去做的时候，慢慢慢慢可能可以有一点得心应手，然后慢慢慢慢可能可以你会用得很愉快。那个用得很愉快的就是我们当中的年轻人，哇，你们那个用那个手机啊，那个之厉害啊，什么要录音要录影要照相要怎么样要删掉要怎么，哇，都很会。我发现真的会用的人，他不只是常常在用，那个就叫做操练。另外一个是他需要学，学就是他可能看手册，可能去上课，真的会的人会要这些。各位讲操练其实就是练习嘛，就常常用嘛。再 smart 的 phone， 再 smart 的东西，再聪明的这些东西，你都需要操练，你都需要学习。那就是我要讲的上帝的律法。其实不管是上帝的律法，上帝的福音，都需要我们去学，需要操练。当然都需要完全凭着恩典，圣灵帮助我们，圣灵拯救我们，圣灵教导我们。但是各位，一切的恩典不减少我们在生活中需要的操练。这里我先讲简单一点的，包括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这是一个法律，这是上帝的规定，这需要去了解去学习。圣经里讲什么叫做爱，什么叫爱妻子，很多经文，包括你的妻子比你软弱，你要尊重她，那彼得讲的那是什么意思？对不起了，那就包括有一点难听啊，包括做丈夫的要体贴妻子，包括她在生理期的时候，这都跟法律有关，这都跟生理的法则有关，这也跟上帝要我们爱人的法则有关。这只是意义造造里面的一个例子，还有很多很多。那我们需要学习，我们需要操练。那你不是光学习，你需要操练，你需要在妻子的情绪不好的时候体恤她，那就需要操练。那不是任何读经祷告圣灵充满等等可以取代的，就是我们生活中包括很不喜欢的操练。那也不只是夫妻之间了，包括各位弟兄姐妹，尤其是姐妹，如果你想要菜烧得好，那又有烧菜的法则了。哎，各位，这一点哈，我很喜欢看的。我对《红楼梦》是一无兴趣，我对那个《西游记》啊，《水浒传》有兴趣，《沙沙侃侃》有兴趣，《红楼梦》那个小说我一无兴趣。唯一有一点点兴趣，有的时候就是《红楼梦》里面在写什么菜什么菜的时候，我有点兴趣。我看那个梁实秋先生，或者有些人啊，有个唐鲁孙也是写北平的小吃，哦，那我有兴趣。什么这个东西啊、哦，入口即化，什么什么哦，烤鸭那个皮怎么碎啊脆啊？你看我很好吃嘛啊，这些我喜欢。那有的时候，因为我从来不做菜，那有的时候看太太的食谱啊，包括在美国的时候看她那个，我喜欢吃甜的嘛，那个西点的食谱的时候，哎，那个 各位，那也是法哎，那也是法则哎，那是怎么做菜的法则。各位，这些有不愉快的地方哈，包括什么香酥鸭，如果在医学上面就是哦，那个不能多吃哦，那个什么鹅肝酱哈，那个不能多吃。但我们先把那个放在一边，那个不喜欢放一边，我们讲喜欢的。哦，我很喜欢看食谱，有的时候呢，经过电视旁边看到以前了，我现在没有看了。傅培梅小姐的那个，我叫她小姐，因为那时候她还是小姐，或者炒菜的时候，那时候还是黑白电视，我看的都很喜欢。现在是彩色电视，有一天我不知道会不会有香味电视啊？哇，那她把什么什么鳝鱼糊啊炒出来的时候，那真好看。我看那些食谱里面的照片。现在我不知道动画会不会有电视方面，哇，那个烧出来的都好好看呐、啊。然后如果是电视，吃起来很好吃。但是各位，如果我喜欢吃喜欢看，你们当中可能很多人，你也喜欢自己烧，那就必定有一个部分是我这种懒人就不能享受的。也永远不会，就是你要买菜、洗菜、切菜、烧菜，那个操练。然后也许有一天，这不是有一天，一次会比一次更好。哦，你的那个，我们讲最简单的小笼包子吧，或者我爸爸妈妈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就包水饺吧，一次比一次包的好。一次比一次煎的好，一次比一次煮的好，一次比一次熟悉包饺子、煮饺子的那个窍诀。各位，这都是法，这都是要操练，一次就比一次操练的好。我们把这些就回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包括我们信靠上帝，我们遵守上帝的律法，我们会喜悦上帝的律法，我们甚至会喜悦遵守上帝的律法。各位，我把两个东西连在一起，一个是我们不太喜欢交通规则或者什么电脑手机的规则，但我们有点喜欢食谱这些规则，因为那个让我们吃喝很愉快。我要讲的就是我们需要学习，我们需要操练，我们不太能够，当然这个跟上帝的法则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我猜食谱也好，或者食用者手册也好，尤其是食谱，我猜不一定是100%准确的。我就听说做什么炸酱面的食谱就很多种啊，有人就好一点，有人就比较不好一点。那么做点心的也是，有人的食谱就好一点，有人就比较不好一点。那里面运用之妙在乎一心，我们也可以改变。但是越是严格一点的食谱或者法则、食用者手册，那就越要一丝不苟。那上帝的法则就更是一丝不苟。当然，这也需要上帝的恩典。我们很希望的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信靠主、完全靠着主的恩典之下，因着主的福音，使我们也在操练中慢慢，希望快一点了，但是应该都是渐渐的。我们会喜悦上帝的法律，我们会喜欢读上帝的法，就好像我读那个唐鲁孙啊、梁实秋写的那个什么冰糖莲子怎么好吃，一面吃一面流口水。然后有一天能够看这些食谱，也许有一天烧这些菜，然后有一天烧出来，大家都说好好吃哦。我到目前最多的境界只有喜欢吃我妈妈烧的狮子头，我还没有烧过狮子头，没有看过狮子头的食谱。但是就让我们用这样的心来看诗篇119篇，因为上帝的法则应该比那些东西、那些法则更美好。我看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啊，119篇很长，我不会都看。我们只是一部分，我自己有一些感动的。在 我们中文的分段也是照这个规矩分的哈，就是譬如说一开始有一到八节，这是一个段落哈，我就看其中的有一些，第二节，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就各位，第一个，你看这个，你熟悉了，你看过诗篇了，你看过圣经了，即使没看过，多少有点印象啊，上帝的话很宝贵。然后我们就这样看，然后你记得我刚刚讲的，实际上我们对交通法则、宪法或者上帝的律法，其实既不熟悉又不喜欢。我们要在其中觉得好喜欢、好甜、好棒哦啊，那需要操练，需要神的恩典。那个，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愿意开始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包括读上帝的话、学习上帝的话。为什么上帝的律法是这样规定的？为什么七日有一日的安息日？为什么你要爱人如己？为什么这些东西要这样？各位，我们同样用食谱来讲。我曾经帮我太太做过菜，就包括做点心。那个西点打蛋，他说打那个蛋呢，要顺着这个次序这样打。我这男人吃到肚子里都一样了，那个蛋就这样打都变成都反正就是这样打嘛，我要这样要这样有什么关系？我太太说不，有讲究的。当然吃的时候会感觉得出来，但是打的时候很不喜欢，我觉得很无聊，不是帮太太做，而且不是做了以后等一下有东西吃，我才不想打那个蛋，还有规矩。这就是小小一个例子。遵守耶和华的律法，恐怕那个耶和华的律法，那比打蛋那里面的丰富要多太多了。那我们在学习来操练的时候，真是好辛苦。在学习在操练的时候，各位，我们马上想到生活里面，包括你的眼睛若叫你犯淫乱，就把它挖出来，这也是法律。那世界上的人每个人都会说，哎呀，人之常情，看一看有什么不可以。然后现在网络这么方便，看一看有什么不可以。我前几天去理发，那理发师说，哦，听说你儿子要结婚了。我说是啊，他们现在住在哪里啊？我说他们，儿子跟我住，准媳妇跟他父母住。哦，他们没有住在一起啊。我说没有啊，那理发师不是基督徒，他现在年轻人早就住在一起了，也没有关系了，他都不知道要安慰我还是什么。各位，我在讲法，我在讲做蛋糕，我在讲打蛋，我在讲我们不喜欢遵守上帝的法律。我们在讲到说，不管吃喝玩乐的任何一件事，我们罪恶的本性让我们不想遵行上帝的法律。让我们在遵行上帝的法律的时候，你一定不管是在学习或者在遵行，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我们的本性会反抗这些，我们并不会觉得它很甜蜜。所以你要教你的儿女，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常常都很辛苦，因为我们喜欢照自己的意思做。对不起，我说在人间最容易举的例子，但是我们最难以启齿的例子就是淫乱的事。这是我们每个人从稍微长大一点就开始不大想遵守上帝律法的地方，到我们重生得救结婚了，已经有夫妻了、儿女了，我们还是常常堕入这一类的引诱。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讲这个比较不好听，讲吃的大家比较容易了解，就是我们始终在饮食的法则上不太能够遵守，不管是健康或上帝的原则，我们要吃少一点，要吃的健康一点等等。一个遵守上帝的人，有上帝法度的人有福，这需要不断的靠着主的恩典， 需要不断的得到主的赦免和拯救，需要不断的有圣灵对我们的感动。但是各位，这一切都不能取代你在生活中非有不可，而且是你自己的操练。我们很多人的失败就是在操练中退后。讲最简单的，读经的习惯，我们哪一个养成了呢？操练到第二天就不想操练，到第三天就不想操练，以至于我们在从上帝的话里中得到安慰鼓励的那个经验太少了。就我们没有这个操练就没有那个甜蜜嘛，我们没有那个学习就没有这个甜蜜。他说遵守，这里面讲到遵守上帝的法律，那是一辈子在遵守的，而且在遵守的很好的时候，他用了另外一个动词，一心寻求他。一心寻求他是什么？各位，我们在操练的时候大概都有一个情形。我再讲一个操练吧，我每天还是跑步，跑，其实我跑得很短，大概只有10分钟。我已经跑了这么多年了，我没有一天是哎呦好喜欢去跑步的，没有一天，没有一次，我没有一次在跑步的时候哎呦这比蜜更甜，没有，没有。我双脚翘在沙发上面看电视的时候比较比蜜更甜，我在跑步的时候我一点没有那个快乐。也就是说，所有我们的本性对于罪恶的事还是比较喜欢，对于良善的事还是比较困难，但是你愿意去操练。那个操练呢，就是我觉得不会很快乐，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这里讲一心寻求，我不是在寻求跑步，我在寻求什么？我在寻求健康。我之所以跑步，纯粹是为了健康，纯粹是自己血压比较高一点，纯粹是看到那个中风的人的可怕，纯粹是看到这些事情，唉，好吧，我就操练操练。然后我的确有的时候也是懒了，但是有的时候还是被提醒了。你看到那些中风的人，你看到那些什么样的人，你看到那些怎么样啊？所以让自己健康好一点吧，一心寻求。这寻求我觉得在这里来看还是比较负面的。一心寻求的是一心希望避免如果不遵守上帝的话会有的可怕，那个也是需要的。神有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那些不遵守上帝话的结果，然后让我们得到警惕。但是我们还是照字面也要提醒一下，我们希望弟兄姐妹，我们的操练，我们在遵守上帝律法上的操练，让我们越来越愿意寻求在这个里面的美好。好，我们用吃饭吃东西来讲，或烧菜来讲，又是可以懂的。我们教会有些姐妹真喜欢做菜，她们就常常一心寻求。就我们有几位姐妹很喜欢烤那个什么气死的东西，哇，她们就常常互相研究怎么样能烤得更好，怎么样的温度能更好。而另外一个例子，可能你们很多人都是，很多人我们教会有很多很喜欢喝咖啡。喝咖啡到一个地步就喜欢煮咖啡，煮咖啡到一个地步就喜欢一心寻求啊，怎么样能够更精致更香。当然那样上去可以层次越来越高，买什么样的机器，买什么样的咖啡豆，怎么样来磨了。各位，我这样讲对喜欢咖啡的人就有点懂。这里面也有煮咖啡的法则，但你在操练在欣赏当中到了一个地步，你就越来越被吸引了，你喜欢那个东西。我希望我们对上帝的法则，包括夫妻的相爱，包括你的善良、温柔、勇敢、忍耐、圣洁，你不但是去操练，不但在辛苦中操练，而且你一心寻求，因为你被那个美好吸引了。各位，这几乎有点天方夜谭哈。现在做丈夫的结婚越久， 会一心寻求，哎呀，我怎么样跟妻子一起牵手愉快？很少想了哈。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这样，不是说我们夫妻之间还会像年轻的人一样哦那么热情如火，但是我们不同年龄有不同的程度的不同的方式表达那种一心寻求和更深刻的爱，这是可以的，这也是应该的。所以让我们殷勤遵守，让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愿意继续遵守和操练，但我们总需要神的救恩。第八节，我必守你的律例，求你总不要丢弃我。我们在遵守上帝的律法，实行上帝的律法，学习上帝的律法，各方面，各位，这有千千万万意义造造的例子。我们有可能是我们罪恶的本性，可能是我们的小性，可能是我们的限制，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我在遵守上帝的律法有各样的难处攻击，而上帝也没有帮助我，而那时候我们需要有这种祷告，求你不要丢弃我。包括哦，主啊，我开始学习每天读圣经，请你不要丢弃我，给我力量，让我有恒的读下去，让我读的真是烦的时候还是愿意读下去操练。好，在第二段啊，就是第九节到第十六节里面，十三节，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一切的典章。这个也许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比较少应用这些，而我们传道人常常需要应用这些，但实际上我们每个基督徒多多少少都在应用这些，我们多多少少都要传扬主，传扬主的美好。虽然不是传道人，但愿我们也因为主的美好，我们愿意讲这些。事实上各位生活中这种例子又多得不得了嘛。哎呦，李太太怎么最近瘦了？哦，我跟你讲一个秘方哦，你只要怎样怎样怎样就可以瘦了。各位，你不是在传扬一个减肥的法则吗？如果你在其中深受其益，而且又不要什么钱，又很方便，你岂不会对那些深受体重营那个苦恼的人跟他们讲吗？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一切的典章。我们话总是又说回来了，一个不常在经历上帝这些恩典的人，做这些事都很辛苦，而都做不久。但如果经历上帝的恩典，而上帝的恩典真的就好像减肥秘方一样那么有效，我会传扬的。那么甚至我会喜悦主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这讲的真是够庸俗了，但也够真实了。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有一天，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有一天看圣经，渴慕看圣经，遵行主的话，渴慕去遵行主的话，包括爱人如己，包括传扬福音，包括饶恕敌人，我那个渴慕积极的态度跟我的眼睛在看那个美国的 NBA 的决赛那样的专心，到目前还没有，这是天方夜谭。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有这样的操练，我们希望在生活中的各样的事都操练，嘴讲，心里十五节默想。各位，你什么时候无聊的时候在想上帝的话？我有哎，我有，在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开始想一想，想一想，想着想着就睡着了，就那是催眠作用，不是喜悦作用。这也许也不是坏事了，但是。有人，我听说有人就听我的录音带，听了就可以睡着的哈，那也好，感谢主了哈。但是这里讲的是真的，上帝的话，上帝的律法，上帝的使用者手册，居然叫上帝的仆人这么喜欢、看重、自乐、喜悦、默想。 但是我们需要主的恩典，所以十八节，求你开我的眼睛。各位，你不要只看到这节经文就希望你在读经的时候上帝给你亮光就好了。各位，绝大多数的时间，包括我自己，包括我想所有的牧师神学家吧，我们看上帝的话不是每看都觉得哎呦好甜哦，没有没有没有，通常没有任何感觉，有的时候是无聊的感觉，有的时候不懂的感觉，有的时候是困惑的感觉。所以我们需要主帮助我们，但是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他奇妙，让我们很感动，不减少你在生活中，包括自己读经，还有在操练那个实践的时候的辛苦和艰难，一秒钟都不会减少。十九节，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我们也感谢主，多么宝贵的一句话，不要，我在地上做寄居的。各位，做寄居的特点，客旅的特点，就是明天就走了。明天就走的特点，如果是恶劣的观光客，明天就走的特点就是今天就制造垃圾，我才不管呢，我才不管这个房间怎么样，我才不管这个我住的房间怎么样，明天就走了，我才不管我现在坐的高铁的位置怎么样，我再过一个钟头就下车了，我才不管这个餐馆椅子怎么样，我吃完饭就走了，我根本不会爱惜它。各位，任何一个暂时经过的人，对他所暂时经过的地方都不太会爱惜。可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我们的所有都是暂时的，可是所有的又因为这都是主给我们的，我们坐在这些东西的身上都是坐在主身上，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最好的观光客。我们坐高铁，我们不会不爱惜高铁的椅子，我们到饭店吃饭，我们不会不爱惜服务我们的人，他们好不好，坏不坏，需不需要改进，他们有好有坏都需要改进，这是真的。但是我们心里在世上寄居的时候，因为是暂时的，我们不恋慕，我们也不被捆绑，又因为在这暂时中，神界的每一个暂时让我们在永恒中得赏赐，所以我们又珍惜每一个暂时的事情。不管是你喜欢不喜欢的，不管是罪恶或者善良的，我们都是在地上做寄居，这些都不会很久，但是我们都希望做寄居做得好。所以求你把你的命令告诉我，不要隐瞒。甚至我们就好像到一个地方，我们到，假如说我们今天到韩国去观光，我们到韩国的某一个博物馆去观光，我们如果是一个负责的人，我们除了要去观光，我们希望我们看到这博物馆里面的美好东西，我们恐怕也会问一下导游，我们会问一下导览，请问这个博物馆的规矩是什么，不要向我隐瞒。我希望我能够在守规矩的时候不会破坏这个博物馆里的东西，也不会妨碍其他旅客的欣赏，我也能够更欢喜快乐的在这里欣赏。有的时候你去博物馆，有的时候你去游乐场合都一样啊，我应该从哪一站玩起啊，我应该先看花博的哪一个部分啊。各位，这都是规矩，这都是律法，这都是神在世界上要我们学习的。我们人常常有的特点，因为我们的自私，因着我们的罪性，我们会说最好隐瞒这些法则，让我被破，我破坏了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这里不能随地吐痰呢，哦，我不知道这里这个展示物我不可以拿走，哎，我以为这是每个人都可以拿的。我们希望大家向我们隐瞒，最好我们可以犯法，但是神的儿女有神的生命，我们就在任何一个地方在世寄居的时候，我们也说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 我们的罪性是常常甚至明知上帝的命令我们还装得不知道，或者你常常听到法院里面的人讲，或者媒体人物讲，我忘记了，那都是在欺骗。哎呀，我也没有办法想象二十节，我时常羡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哦，我都不知道法律系的人什么时候想要读宪法，读到想要心碎，跟他读他情人的信一样。这都需要操练，这都需要恩典。那么偏离主命令的骄傲人，这些人就是在119篇有很多的对比，就是不信主的人或者远离神的人，他是厌恶上帝的律法，他是不想遵行上帝的律法，他是藐视上帝的律法。而我们遵行上帝的律法，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件事，我们也需要做这个祷告。22节，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因为我遵守你的法度。我们受到羞辱和藐视，有的时候是活该，因为我们自己作践自己，因为我们自己违反律法，因为我们自己做一些叫人使别人看不起我们的事。譬如说我们随地吐痰，譬如说我们在捷运上乱吃女生的豆腐，这你被藐视、被轻看、被处罚是活该。但是我们如果遵守上帝的律法，不是只有甜蜜，不是只有被祝福，有的时候在罪恶的世界，我们遵守上帝的律法，我们会受羞辱和藐视，我们会被人家妄论。我们在这时候求主除去羞辱，求主让我们继续持守，求主让我们心碎被安慰，求主让我们喜悦，仍然在痛苦的经历中喜悦上帝的律法。当然有的时候各位这里面情绪很多，不是都喜悦，不是都悲惨，不是都呼求，不是都赞美，都有各种的都有。所以让我们也能够从这里面看到，我们可以有各种的情绪呈现在主的面前。25节他说，求你将我救活。可能这里的表现也是因为我遵守上帝的律法，所以被逼迫，求你将我救活。但是这节经文也可以有另外一个相反的解释，也是对的，虽然可能性比较小，就是我因为违反你的律法，现在家破人亡，现在走投无路，求你救我。也就是这节经文可以是悔改的经文，这节经文也可以是求助的经文，我想都可以哈。我们求主让我们都能够应用。而27节又是跟刚才17节类似的，让我明白思想。就我们不是只有操练，我们也需要明白，我们也需要听到，我们也需要学习，我们也为讲员祷告，我们也为老师祷告，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样我们就感恩，这样我们就欢喜，我们就快乐。28节，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所以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不太确定为什么愁苦，可以为因为我遵守你的话而很多困难。现在大家都说要说谎才行，我想要诚实，所以我让我要诚实的话，在公司可能待不住，可能怎么样怎么样，我不知道怎么办，求你让我坚立。而且不是按我的意思让我被坚立，是照你的话。按我的意思可能希望这个人死掉就好了，那个人调走就好了，按你的话可能是让我更多的艰难，但是我就是求主让我坚定。坚定在大家都不听你话语的时候我还是愿意听你的话，但在我自己肉体不想遵守你话语的时候，我还是遵守你的法度。这可能是这样，但是也可以是别的，就也可以是我犯了法，犯了你的律法，所以我很愁苦，也可以是我看到别人都在犯法，我心里很愁苦，这样怎么办呢？啊，不管怎么样，不管是什么原因愁苦，那个答案都是一样的，我们呼求神，我们求神让我们坚立。 29节，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同样可以有很多从不同的了解，也许并不是冲突的，也许是各方面都有的。离开奸诈道路，可能表示他现在正在奸诈道路上。离开奸诈道路，可能指着他的家人、他的环境中的人都在奸诈的道路上。各位，如果是我们的丈夫要好赌，我们怎么办呢？如果我跟我的丈夫一起都好赌，那我要怎么办呢？如果我的儿子好赌，我又要怎么办呢？各位，这些都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事。我听过有一个，就是有人说了，你的儿子赌博或者吸毒一定改不了。为什么改不了？因为他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到没有钱的时候，他只要来向你要，你一定给。各位，我们当中很多人会说，不会，我就是不会，我狼心如铁。各位，我看过太多父亲了，太多母亲了，恨死他儿子了，因为倾家荡产，不管是赌博或者吸毒，这两个在台湾都有点普遍。但是当他儿子打电话来说，妈妈你不给我钱，现在黑道要断我一条腿的时候，妈妈就给了。妈妈不但给了，可能还叫其他的好的兄弟姐妹来给。各位，我也很难怪妈妈，我想也很难有一个妈妈可以忍受她儿子被黑道腿打断。我跟别人都讲，你让他腿打断，你也不要给他一毛钱，如果你要救他的话。但是这些各位都不那么容易说，也都不那么容易做。所以我们在讲上帝的律法的时候，我们要讲上帝的恩典，我们要想到保罗常常讲到的，律法一无所成，律法叫人死。如果我们很严格的要做的话，也许活不下去。我们需要恩典和福音，但是我们没有因为福音废掉律法，也没有因为律法忘记福音。这有点复杂，我们先不去讲它，我们只是在讲到说离开奸诈的道路，我们自己、我们的儿女、我们周围的人。哎呦，各位，活在世上真是很艰难，所以我们更需要上帝的律法，让我们能够有路可以走。我们更需要上帝的福音，让我们在处处违法、处处走错路的时候，我们还有救恩。好，求你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第32节，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这又是一样，我们的心需要被圣灵开启，需要被福音滋润，需要被主的恩典让我们喜悦。就回到我刚刚一开始讲的例子嘛，我们看到律法都不想遵守嘛，哪里有一看到律法就拼命去遵守的。我们在守交通规则的时候，各位，你在高速路的时候，速限多少、速限多少的时候都被控制的。你在猛踩油门的时候，那都是不守法的时候。可是他这里在讲，我在你命令的道上直奔，我在遵守你的律法上的时候，充分的自由。一般人都会觉得这是神经病，怎么会这个样子？好，我们求神继续帮助我们。哎呀，36节也是一个很庸俗但是很真实的，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他不是说不趋向钱财，他是说不趋向非义之财。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钱财吸引我们，非义之财更吸引我们。我碰到一个弟兄，前几天他是一个计程车司机，他原来在公家机关上班，薪水也是比较起来算很稳定很好。但他说，康姆斯，我就是想发，不是横财，发快速的横财。可是就赌博啊，就都输掉了。好了，其实他不是赌博，他是买期货。 我为什么先讲赌博呢？因为一讲赌博大家就会说这是错的，然后我讲买期货，这就不一定都错了，玩股票这就更不一定都错了。各位，从绝对的错误，很清楚的错误，到大家都这样做，法律也允许，这中间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这又是律法没有办法教，没有办法告诉我们，会叫我们死的。因为到底什么叫做错误的钱财呢？而保罗有讲，贪财是万恶之根，这里讲不要贪不义的钱财，其实都类似。我们活在世上就都有罪恶，都是不义的钱财，我们需要福音，我们需要拯救，但我们也需要操练。这个操练有的时候会过度，有的时候会不及。像也许我对股票的看法就非常的过度，我是觉得最好不要买股票，但是也许每个人包括你们在内，很多人多少都买一点。我们一方面需要知道，有丝毫有一点点的贪念，那就是得罪上帝；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知道我们在世上生活需要上帝的怜悯。好，你说康牧师，你这样太不近人情。我举一个例子你就懂了，我没有不近人情。我们在做任何一个做妻子的，如果你的丈夫说我很爱你，我非常爱你，我一年365天364天就专心爱你，有一天我要跟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哎，各位，365至364都爱你，这很好了吧？我不相信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个姐妹说哦这样很好了。我不相信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个姐妹知道你丈夫一年只有一天不忠于你，你说哦这还不错哎，我不相信。如果有，你不正常。各位，如果夫妻之间彼此都亏欠，彼此都有不可爱的地方，我们尚且要求的是100%，那全然良善的上帝对我们要求100%是合理的，只是我们办不到，我们有罪，所以我们需要救恩，我们需要上帝来不断感动我们，也需要上帝用他的律法不断地来磨练我们。那个都是辛苦的，那种辛苦和磨练，若我们愿意喜悦的话，愿意被操练的话，主会恩待我们，让我们越练越好。好，我们看，我们看第47节哈。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这是我们刚刚曾经看过的，就是在操练，越操练越多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结果，就是越来越喜悦上帝的律法。那也有另外一个是在今天教会里面，今天社会里面大家都不太讲的，可是在新约旧约圣经里面都有，我也需要再提一下，就是53节。我见恶人离弃你的律法，就怒气发作，犹如火烧。这里现在大家都不喜欢这样讲，现在大家都会觉得这是法利赛人，这是丢第一块石头的那个人，不应该这样，我们应该多包容容忍啊。只要在教会里面，在社会上面有人太主持正义一点，各位，这些人很难活下去，这些人很难继续做官下去。我们的王建轩部长就是这样。我们还是说，呈现在人间，我们承认我们有很多的罪恶，很多软弱，但是圣经既写出来，耶稣和上帝都有这样表现，使徒也有这样表现，圣灵默示的话一再这样讲，就让我们也有这种合乎神心意的义怒。我见恶人离弃你的律法，就怒气发作，犹如火烧。我们不能够自义，我们不能骄傲，我们不能自大，但是我们对罪恶不应该有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好，有的时候恶人 六十一节，恶人的绳索缠绕我，我却没有忘记你的律法。啊，我们信靠主，遵行主的话，很艰难，绳索缠在我的脖子上，但是让我还是不忘记主的律法，甚至他说半夜起来称颂主，这都是跟主的关系很亲密，很操练到很喜悦上帝的律法。在第六十五节以后哈，我们先看六十四节哈。耶和华，你的慈爱遍满大地，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耶和华的慈爱遍满大地，但是那是一个熟悉、懂得、谦卑、学习上帝律法的人才说得出来、才看得到的。你问佛教徒，佛教徒说这个世界充满了悲苦。你问信心软弱的基督徒，他会说这个世界充满了没有意义的事情。各位，我们承认世界有悲苦，我们承认世界有很多虚空没有意义，但是只要信靠上帝的人，只要有上帝律例学习在心中的人，即使有这么多的悲苦，这么多的虚空，这么多的死亡，这么多的问号，我们仍然会说，我们信靠主人说，主，你的慈爱遍满大地，包括在台湾。你年纪大了以后，身体不好了以后，你在经济衰退太久的地方，你都会说遍地没有希望。我觉得很多在台湾人都这样觉得。我们基督徒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都会说遍地满了你的慈爱。那需要有上帝的教导，所以那是六十五节以后又在讲，请你教导我，请你教导我。但是在六十五节到七十二节里面的教导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字眼，就是六十七节和七十一节的受苦。事实上到七十五节还有一个受苦，那就是学习和操练当中不可能没有的，会受苦。现在学校里面教学，包括在主日学里，大家都口头禅都是在快乐中学习。我不反对这个了，我们当然不希望在痛苦中学习，但是我想任何一个学习，不管那个老师多好，你可以学得多快乐，你可以多有趣，他有多少的各种的方式让学生很快乐。各位，我们的学习，不管是学习上帝的律法，或者学英文，或者学钢琴，或者学游泳，或者学打高尔夫球，或者学开车，所有的学习一定都有痛苦的成分，一定都有你不想学下去了，不想撑下去了。我没有说我们什么都要学，我们没有那个恩赐，没有那个天赋就不必学，没有那个必要不必学。我们也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很聪明，我这个学习不是只是在学校里的学习。如果你说我不会读书，我不喜欢念书，这不是罪恶。虽然我们中国人很看重学课本上的功课，没有，我不觉得这个是罪恶。有些人就没有这个能力，有些人他天赋就是画画，你不应该叫他去读这些什么物理化学的。有些人他不喜欢画画，不喜欢读书，但他很喜欢修汽车，这没有什么可耻的，他就去做黑手啊。但是你做黑手也好，你喜欢修车子也好，我碰到这样的人，你最喜欢修车子，我碰到很多美国人都是这样子，他们喜欢修车子，他们喜欢把一个东西拆了然后再做，然后有些人就拆了然后做出来就是一个电脑。很多这 GarageBoy 后来就变成什么 Microsoft 的这个那个，都是被大学开除的。比尔盖茨是这样啊，好像贾伯斯也是这样啊，好像那个 Facebook 创办人也是这样啊，他不喜欢读书。各位，但是就算是你喜欢拆汽车，喜欢拆表，喜欢做这些，你就算很喜欢，你学的那行就是你喜欢的，你仍然需要受苦。学习上帝的道更是需要受苦，需要有操练。不管是我们犯罪受苦，或者是我们就是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解方程式或者下围棋要大常考，都是会有受苦的。 那我们在等候上帝的时候，遵行上帝话的时候，也有很多的艰难，这我们刚刚讲过，包括八十一节里面以下所讲到的，包括我盼望你的应许，眼睛失明，83节我好像烟熏的皮带。然后他在等候上帝的时候，他呼求上帝，84节我还有多少日子呢？85节人家为我掘了坑，但是我不离开你。有苦难，但是希望我们终极的是有喜乐的。我们知道万物都在神的手里，所以不管是学习上帝的律法，操练上帝的律法，或者是相信上帝的福音，我们都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位神是全能慈爱的主。90节到92节，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是全能的，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然后我们要活得好，不能只是因为你是全能的，你是全善的，而是我喜爱相信你的全能和全善，我喜爱你的律法。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求主扶持你的仆人使女，求主让我们在罪恶的世界，但是也是充满你慈爱的世界，在空虚的世界，但是也是充满你丰富的世界，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世界，但是又因着你的福音充满了盼望的世界。主啊，我们感谢主，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而且我们希望我们在成为你的儿女里面，因为遵守你的律法，因为蒙你的拯救，我们越来越美善，我们越来越能够在世寄居的日子，因为有你的律法而活得美善，被你称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